各位弟兄姊妹，下午平安。很高兴也有机会和大家来交通读经的心得。今天呢，我跟大家交通的可能要交通两次。这个主题呢叫做永恒与虚空啊。那么虚空这个词呢，也是来自于这个圣经啊，比如说传道书。那么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就是说，我想先跟大家谈一谈，就是为什么要谈这样一个话题？其实我觉得我们信主的人都会有一个有一个愿望，有一个追求，但也有一个困惑，就是如何把我们查考圣经所明白的道理如何把我们借着祷告从主那里得到的启示和我们基督徒实际的生活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在平常的衣食住行啊、人际交往啊、各种人生的抉择中呢，行出神的话啊？那么如果我们能行得出来了，我们就结果子。这个果子就是加拉太书讲的圣灵的果子，大家都很熟悉了，对吧？主耶稣也说，他人子来撒种，希望好种子能结出好果子，对吧？那么，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信仰，很好的就是把它这个贯彻出来，实际上我们就是结了果子。那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圣经这个书本上的话，停留在就是从书本到书本啊，打开圣经好像我是基督，合上圣经我又属撒旦了啊，那你就成了一个做学问的人，对吧？你不是一个信主的人啊。那么我想大家肯定都有这样一个追求。那么比如说我们如何不爱世界，对吧？那么这边我们先可以看一点圣经在约翰一书也是比较靠后的地方，就是整本圣经比较靠后的地方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15节到17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那么这边比如说主借着使徒约翰的口叫我们不要爱世界，对吧？那么不要爱世界，特别就是说不要追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啊。那么我们可以再看一处圣经，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5节到第6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当然这边也可以读作思念，对吧？思念圣灵的人随从圣灵的人，思念圣灵的事，思念肉体的，就是思念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啊。好，那么比如说这样就有一个命题在我面前，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如何不爱世界如何能顺服圣灵胜过肉体，对吧？当圣灵和肉体相争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顺服圣灵和胜过自己的肉体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它对我们是有各种各样的试探呢，有两类，一种是诱惑比如说美女啊、美食啊这个金钱啊、权力啊，对吧？也有些是威吓，比如说言语的谩骂啊，对吧？是不是肉体的攻击啊，甚至于这个刑罚啊、政治迫害啊，对吧？这都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试探。那么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呢，人如果靠自己的办法，一般是什么呢？我们是说的不信主的人，就是靠自己用人的办法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宗教徒，比如说和尚道士当然也包括无神论者那么这个主义者那个主义者，对吧？他们可能说，第一个是忍耐忍耐不住了就逃避，既忍耐不了又逃避不了，就自我欺骗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来到一个公司上班你需要一份收入来养活自己，但这个老板呢，他很苛刻而且也很粗暴比如说你只要工作中有一点小的错误， 他可能就骂得你狗血喷头，对吧？但是你为了这份收入，你可能一开始就忍耐，对吧？啊，骂了就不吱声，甚至于冤枉你了，你还要认错，对吧？啊，到后来可能久而久之，你觉得忍无可忍，这个时候你想怎么办？跳槽，然后辞职不干了，我换个工作，对吧？这个老板实在让我受不了，对吧？这就是逃避嘛，就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吧，对吧？啊，但假设由于你的一种生活困境啊，就是你不能失去这份工作，而且呢，你也找不到别的工作。我们相信有些打工仔他是这样，就是他能够选择余地很小，啊，你不得不就是受这个老板的这样一种压榨和这样一种这个逼迫的时候，啊，就你就自我欺骗了，啊，就是什么阿 Q 精神了，今天被老板骂了，说就当给儿子骂了，啊，对吧？阿 Q 不是给人打说就儿子打老子嘛，对吧？啊，还有呢，就是用一些什么心灵鸡汤来自我麻痹了。啊，吃得苦中苦，方能人上人，对吧？今天被老板骂了，被老板打了，啊，那就是磨练自己，啊，就这些一些，所以有很多成功也有很多鸡汤，对吧？但是这个西方的心理医生说，啊，吃得苦中苦是虐待自己，对吧？做的人上人是虐待他人，反正总之都是不把人当人看，所以呢，这都是人的办法啊。那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我们的道路是什么呢？就我们借着神的话和启示的亮光啊，这个呢，我们可以是这个话是可以读圣经来的，也可以是祷告来的，对吧？总之呢，是神给我们的话，给我们的亮光了，我们呢能认清这个世界的真相和自己的不足啊，自己的一些软弱。那么，当我们认清这个世界的真相之后呢，和自己的真相之后呢，你就会有些观念上就会有转变。那么这个我们通俗讲三观啊，什么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啊，这个你也可以这样讲啊。那么在我们圣经上说叫心思意念，你就有转变了啊。你为什么有转变？因为你认识了一些真相。你以前认识的是你以为世界是烂的，但是借着神的话、神的光，你照亮之后，你发现世界是这样啊，你发现是这样，不是那样，你的观念不就会有转变了吗？对吧？好，观念转变了之后，你的这个。你的行为的习惯和你人生的选择，你就会有变化了，啊，你以前认为世界是亮的时候，你可能认为金钱是好的，美女是好的，啊，但是你发现了他们的真相之后呢，你发现生命的真相之后呢，你就发现哦，原来这个不是好的，基督才是好的，耶稣才是好的，啊，我不要抓着美女，我抓着耶稣，对吧？这就是你观念的转变带来了你选择的变化啊。那么，当我们知道你的观念转变了，行为转变了，选择转变了。那你自然就会行出神的话啊，就行出神的话。这就回到了我们可以看看看一节圣经，还在罗马书12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罗马书的十二章就是开头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那么我看弟兄姊妹们祷告经常说想把自己全然献给神，对吧？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祷告。但是我们如何能把自己全然献给神呢？实际上第二节呢告诉了我们，就是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也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你对你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有了变化之后呢你才会就是愿意把自己身体献给主成为，实际上是把你的生命献给主那么就是说呢去这个行在神可喜悦的旨意里所以呢这个对世界的这个认识和观念的变化了是我们基督徒能够结果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好，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会回到我今天要跟大家交通的主题叫永恒与虚空。永恒是说神的国和神的义，虚空是说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的人自己树立的各种价值观、各种人生意义那么在讲这个之前呢，我觉得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呢，其实我可以讲一个引用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聊斋》故事，画皮 大家一定记得，对吧？那么画皮的故事大概是这样说：有一个鬼，对吧？有一个非常凶恶的狰狞的鬼，他呢披上了一个美女的人皮，然后呢就因此呢就看上去像是一个美女，对吧？然后有一个书生呢就自然的受了这个，这是天然的人，对吧？他这没人男青年总喜欢美女，这个是人的本性，对吧？那么就自然受了他的诱惑，对吧？就把这个鬼呢就接到家里住去了啊。那么后来呢就有了，就因为然后就有了问题，就有一个所谓叫道士啊，得道之人就发现了这个青年的这个气色不对头啊，觉得呢他一定是被什么鬼缠住了啊，等等等等啊，就劝他呢要注意这些事情。啊，那么这个年轻人呢，他不以为然，他觉得我没有最近没有接触什么鬼啊之类的，对吧？我只是偷偷的藏了一个姑娘美女在家啊。那么后来道士就告诉他，这不是个美女，这是一个魔鬼，对吧？那么他不相信，不相信呢，就安排他有一个机会，你去偷偷的看一下。他偷偷看一下，他跑到自己家的窗户外面，偷偷往里面看了一下，就不得了了，就看到一个青面獠牙的鬼正在呢这个。桌子上放了一张人皮，拿着笔啊，还在这个把这个人皮在有些地方再给它化妆，再修饰一下，对吧？然后呢，再披起来就变成了那个青年所迷恋的那个美女了，对吧？那这个书生看到这一幕之后，他就幡然醒悟了，吓得浑身瘫软，对吧？啊，再也就逃走了啊，再也不敢去触碰这个美女了，对吧？啊。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预言中我们看到，就是假设这个美女是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背后真正的掌权者是那个面目狰狞的撒旦，对吧？而我们原来是这个天然的人，我们是一个书生啊，我觉得我们爱这个世界，就是世界就是刚才约翰一书讲的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个呢是很正常的，作为一个天然的人来说，天然的人来说，他活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啊，他爱这个世界是很正常的，对吧？但是如果神就像那个得道之人啊，我们的基督用他的话开了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清这个世界表象背后的真相啊，我们就不再会爱这个世界了啊，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追随我们的主了啊。所以呢啊，那么我们下面就要讲了，所以我下面话题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是虚空啊，是虚空。这个呢，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上说的。我们可以看一点圣经的话啊。第一个呢，在旧约传道书，其实呢，传道书呢，它的作者是据说是最有智慧的人，所罗门王写的。对吧？啊，因为所罗门王向神求智慧，神呢就给了他赐予他智慧，而且告诉他天下没有比你更有智慧的啊。那么所罗门王写的传道书，传道书呢，其实通篇都在讲世界的本质是虚空。所以呢，我不会把它从头读到尾啊，我只随便读，随便挑两句啊就可以看到。比如说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二节讲到，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凡事就 everything 啊。那么比如说在第二章的十七节啊，第二章的十七节啊，又讲到了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他就是说呢，就是对吧，就再次说 everything 都是 vanity 啊。而且呢，因此呢，他就恨恶这个世界的生活啊，因为发现什么到最后都是一场空啊。那么传道书里举了很多很多事情，很多很多人的人生的经历，然后告诉你都是虚空啊。好，那我们再看看新约部分有没有这样的话呢？啊，在新约部分还是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啊，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啊，受造之物，那就是不仅我们人啦，啊，就是地球啊，银河系啊，我们知道所有的物理宇宙，它都是受造之物啊，就我们整个的 universe 这个宇宙。他都浮在虚空之下，等候什么神的众子显出来啊，等等等等。那么至少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啊，只要是受造之物，它的真相都是浮在虚空之下啊。那么当它没有跟神连接的时候，没有跟这位造物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虚空。好，比如最后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二节，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二节啊，说到了这样一句话：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他这边讲了一个属灵征战的问题，但是这边呢有一句话让我们看见什么，我们这个世界是幽暗世界啊，幽暗世界啊，幽暗世界，幽暗世界是什么意思？其实跟虚空是差不多的意思。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就是我们圣经的一开头，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就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么虚空幽暗其实呢是差不多的属性啊，或者是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意思。好，那么我们就发现，不管旧约还是新约神在多处都向我们启示我们所在的世界我们所谓属实的生活，它本质是虚空。但是这里呢，大家不要错误理解一件事情，就是虚空不是等于不存在虚空不是虚，不等于无虚空的意思是说什么呢？虚空是说呢，我通俗的说，虚空就是说它是不断的变化的不断变化的，我们讲叫无常我们讲说世事无常人生无常，就呢它是不恒定的，它是不断变化的。那么因此呢，它就什么，它就没有价值也没有意义，因为它不断的变，就是上一秒还是这个，下一秒已经是那个。那你说它是这个的时候你觉得它有价值，但是下一秒它都变成那个了，那它这个价值就变化了，对吧？那它如果不停的变化的话，你就发现它就没有一个，因为它是不恒定的，所以它也就是无意义的，很没有价值的因为它本身不恒定嘛，你没办法，就像说叫捕风捉影，对吧？你我这样抓到我抓到一个手机，那这个手机就值这个手机的价格，对吧？但如果我这个手机只是一个投影，就我抓到的是一个投影，那这个东西有什么价值呢？那当然没有价值，就捕风捉影嘛那么我们的世界呢所以呢它是虚空的意思，其实说到底就是没有价值的和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和没有意义的那么我刚才讲了，我们的世界它本身它其实不是恒定的我们平常认为的有各种空间各种存在物，其实呢它是一个假象当然这个假象，我还是在强调，这个假象呢是在神面前说它是一个假象，但是对于我们人，我们受造之物来说，神有它的自然法则，那么我们是相对的真实。什么意思？就是说比如说那边一个门，对吧，在神的面前它是假的，它是其实是虚空，但对于我们人来说，这个门当然是真实存在的，不然我走过去肯定把鼻子撞肿，对吧？那不是说这个门是无，不是说它无，是说它是一种虚空那么这个虚空呢，是在神的光照在上面的时候就会显现出来那么比如说在我们的圣经中，我跟大家交通过一次主题，就是各种神迹。那当神行他的神迹的时候，让我们见着的时候呢，就会让我们通过他的神迹发现我们这个世界其实是虚空很多我们以为是真的东西，实际上在神的光照之下是假的比如说空间我这边就不再跟大家翻圣经了，就很多大家也很熟悉，比如说在出埃及记十四章摩西用神的杖分开了红海大家就知道原来我们认为大海的那些东西并不是绝对的神的杖、神的权柄是可以让这个大海分开的那么比如说在约书亚记的第十章曾经提到了，有一次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神让太阳一整天都不落所以大家会知道原来日月星辰也不是绝对的，就他们和他们的运动并不是认为不然我们一般在学校这个 science 课上会说太阳地球怎么绕了太阳转什么的，太阳怎么绕的银河转，这个是 亘古不变的定律，直到太阳不存在为止，对吧？但实际上会发现在神的面前，这些都不是绝对的，是可以改随着神的意志所改变的。我们不能因为它似乎每天都发生，就认为它永远都发生。这个逻辑上是不严密的。还有比如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20章记载过，主耶稣复活以后，大家把门窗紧闭，他就能进到房子里面。就是说这个墙啊、门啊、窗啊，对他没有阻拦的，对他的这个复活的身体是没有阻拦的能力的。那我们就知道了，空间是不绝对的。刚才我说那个门对我来说是存在的，不打开我走过去就会撞上去，把鼻子撞破。但对主耶稣来说，他就等同于不存在，对吧？门关着他也可以进来，而且呢，毫发无损的进来，对吧？所以呢，神让我们看到，实际上在神的面前啊，我们比如我们是刚才讲的空间的东西，它不是绝对的啊。那么物质的东西也不是绝对的。物质的东西什么叫？就是我们会认为啊，比如说今天宋姊妹做了这个一桶这个馒头啊，假设它有30个，那它就是30个，对吧？但是我吃一个就只有29个了，对吧？那么不可能我吃了一个还有30个，甚至我吃了一个它变成31个，对吧？这个是不可能的啊，在我们认为啊，口袋里的钱肯定越用越少，要越用越多就好了，对吧？但是这个东西神告诉你，在他面前这不是绝对的啊。比如说在旧约部分，在那个列王记上17章记载了一个神迹，就是耶和华差遣这个以利亚到一个寡妇那边躲避一段时间，那个寡妇家里只有一点点面和一点点油，那寡妇准备和她儿子吃完之后就自杀了，因为没有东西吃嘛，就饿死嘛，与其饿死不如自杀了，对吧？结果以利亚就说，你只管取，我告诉你，你永远取不完，只要你有信心。寡妇就带着儿子还有以利亚住在他家，他们三个人就吃这些东西，永远吃不完啊！你就像那个宋子妹嘛，那我吃了一个还有30个，吃了一个还有30个，永远都是30个啊！比如说啊，就是这个就告诉你物质的有限性，神是可以打破的啊。那么还有最有名的，就是在新约部分，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14章记载的5饼2鱼，对吧？主耶稣就用童子带了5个小饼和2条小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和他们的家属，而且还有鱼。对吧？就还有剩的12筐嘛，对吧？所以这大家要注意哦，物质其实也不是绝对的啊。就是我们认为天上只有一个太阳，那神愿意可以让它变成2个，一样的，就跟5个饼2条鱼能变成5000个饼，那一个太阳当然可以变成2个太阳，那变成5000个太阳都可以，只要神愿意，因为这都是物质上的东西嘛，对吧？所以物质其实也不是绝对的啊。还有一点最重要，对我们来说，死亡也不是绝对的。我们认为一个人一定会死，第二死了就完了啊，就我们讲不信主的人啊，死了就是 nothing 了啊，你更不可能说死了还能复活。那么神通过神迹让我们看见啊，死亡也不是绝对的。比如说在列王记下第二章记载了以利亚就没有死，以利亚活着就在这个约旦河边被耶和华用火龙、火马、火车接上天去了，趁旋风升天，以利亚没有死。所以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死啊。那以利亚是个人，对吧？那他就没有死。那么以前还有个以诺，他也是个人，他也没有死，就被提了，被神就提到天上去了。那么还有死而复活的，那大家一定很记得，在约翰福音11章有一个叫拉撒路的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以色列人，他是耶稣的朋友，对吧？但是他死了之后在墓里面埋了4天，他姐姐认为这个尸体都已经臭了啊！但是主耶稣借着祷告，借着天父祷告，让他复活啊！他就从坟墓里走出来了，对吧？后来这个他们那个村里办酒席里，拉撒路还在这跟别人一起在吃啊喝的，啊！所以说死了还可以复活呀！啊！当然大家可以说拉撒路后来肯定还是死了，至少他没有活到今天，对吧？那一样的呀，他死了一次，主愿意可以让他复活，那他再死，主还可以让他再复活。再死还可以再复活，只要主愿意，他可以无限的死，无限的复活嘛，对吧？那死一次可以复活一次，那死两次还不是一样的嘛？只要你第一次能打破，你第二次就一定能打破嘛，对吧？主耶稣所以在约翰福音最后还跟彼得讲了个事实，说那个使徒约翰，如果我让他不死，让他一直等到我来，他就可以不死，一直等到我来啊。虽然主耶稣没有让使徒约翰不死，但主耶稣告诉彼得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有这个能力，对吧？我叫他不死，他就能永远活着啊。所以。 好，那么还有一个，比如说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大家也记得很清楚，就主耶稣带着这个彼得、那个雅各，还有那个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那个变化山，对吧？显出了荣耀的这个面貌来。那么关键是在云雾中，彼得他们还见到了摩西和以利亚，摩西和以利亚还在跟耶稣说话。但是大家知道，摩西是死掉的人，摩西是死过的。但是摩西显然复活了，如果摩西不复活，他怎么能在变化山的云中显现，而且跟耶稣说话呢？对吧？耶稣是在摩西死后才来的人，对吧？那摩西肯定是复活了才来，以利亚没有死，但是摩西是死过的人。所以大家会我举了只是几个例子，其实还有好多这样的复活的例子啊，就是大家都会发现，哦，原来在神的面前死亡也不是绝对的啊。所以就说，那么就回到我刚才的观点，就是说只要有神的真光照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以为这个世界上天经地义不可雷打不动的东西，比如说空间，比如说物质，比如说死亡，都是可以变化的啊。它在神的面前，在神的意志面前，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啊。那也就是说，原来我们以为真的，其实在神的面前它可以是假的。就所谓叫假的，就是说就像不存在一样，就仿佛不存在一样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世界的本相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虚空了啊，那就是虚空了，不是像我们以前想的坚如磐石啊，不是像无神论认为那个自然规律是绝对不能变更的啊，没有什么绝对不能变啊，在神的意志面前啊，这一切都可以变化啊。好，那么如果我们发现了世界的这个面目，就像有点撩起了这个世界的面纱，看到了它的真面目的时候啊，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或者有什么感受呢？我说的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啊，不信主的人，你跟他讲什么，他可能都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啊，他有他的一套顽固的观念啊。那么首先呢，我们会发现，如果世界是虚空的啊，那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不断变化的啊。那么其实呢，世界只是一个背景啊，它只是一个背景，一个环境啊，一个不断变换的过程，甚至于包括我们人本身啊，它也是一个 background， 是一个背景。这个话怎么理解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和 Daniel 王弟兄两个人，实际上当我以我为中心的时候啊，我这个不是说自私自利的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当我 focus 在我上面的时候，我自己的上面的时候，像 Daniel 弟兄是我的一个背景环境，就是说他是我遇到的一个人，当然他是我的一个弟兄啊。那么神让我遇见他，可能是说一个是从他那里得到一些什么教义，另外一个就是说怎么处理和他的关系，那么借着这样来训练我啊，你该怎样对待弟兄啊。那么但是在丹尼尔弟兄他以他为他中心的时候，我就成为他的 background 啊。那么神让他遇见我，也是让他学习啊如何去和弟兄相处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就是说当我说世界也好，我们人也好，都是一个背景跟环境的时候，不是说不存在啊，不是说不存在，而是说呢它只是一个 background。 就是说主让我们基督徒遇见的一切人和一切事，其实都是呢训练我们的某些性情啊。比如说你遇见一个急性子的人，你就知道啊该怎么与这样的人打交道，你遇到一个慢性子的人啊，你就知道该怎么与这样的人处理这样的关系，对吧？你遇到一个不讲理的人啊，你该怎么对他啊。那就是说从方方面面来训练我们的灵魂里面的各种性情，各种就是也是加添我们的智慧啊。那么最后希望我们的灵魂能按照一个标杆去发展，什么标杆？就是加拉太书讲的圣灵的果子啊，圣灵的九种的果子，是要往那个标杆来发展。或者说你就像一个窑匠在制作一个陶器啊，他想希望把这个陶器做成一个高贵的器皿啊，他有他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其实你都可以认为它是你的灵魂过程中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呢，这个 background 呢，你遇见它呢，实际上是为了陶冶你的灵魂啊。 啊，当然这个陶冶不是乱陶冶，是按照神的美意、神的标杆呢啊，来陶冶你啊。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就是我们和其他的存在物的关系。第二呢，就是我刚才也讲了，就是说这个我们遇见的这些物质的东西、情感的东西，还有我们的思维，包括我们的逻辑思维，其实他们本身并不是主角，他们只是一种配角，他们是 background 的啊。我主角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灵魂，神要的是我们的灵魂啊，我们的灵魂是可以是永生的，对吧？那是我是说啊，是为神所拣选的灵魂，我是说我们信主的人啊，我们的灵魂呢是要进入到永生里去的。所以呢，但是你的灵魂要配得这个永生，你必须被陶造成一定的模式，就是所谓高贵的器皿啊。我们讲什么啊，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啊，等等啊，就说呢啊，必须成为呢啊神家里这种高贵的器皿。那么原来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些各式各样的肉体的东西，对吧？啊，有贪婪的啊，有好色的，有暴躁的，对吧？有懒惰的啊，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不合适放在神家里面的，对吧？是不能带进永生里的。那么神就要借着我们遇见的人和事，把这些东西帮我们去掉啊，帮我们去掉啊，就像那个炼金子一样，把这个渣子给你炼掉啊，然后呢，让你剩下来的成为啊合神心意的高贵的器皿啊，进入到永生里去啊。好，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就知道如果世界是虚空的，那其实我们就不用那么惧怕死亡啊，因为所谓活着，我就是我们世人可能说讲的活着呢，就是说呢，实际上就是指灵魂体，灵魂和肉体合一啊。灵魂体合一呢，就是我们不去详细研究它，其实大家可以得一个比方，就像什么计算机的软件和硬件啊，肉体身体就像计算机的硬件，灵魂呢就算计算机的软件，对吧？你一个计算机如果只有硬件没有软件，那它就是一堆废铁啊，对吧？就像我们讲的一个死人，一个躯体没有意义，就像棺材里躺了一个骷髅没意义。那有了软件之后，这个计算机啊，能写能画能唱能跳，哎，这就有意义了。那就是软件和硬件的结合，对吧？但是你说灵魂在哪里呢？就我们讲活人啊，灵魂在哪里呢？你把这活人解剖了，你也看不到啊，对吧？然后呢，人有灵魂，体重不会增加。人没有灵魂，就人死了以后体重也不会减少，好像灵魂也没有质量啊，就没有体积没有质量，看不见摸不着啊。但是呢它就是，那就像电脑的软件一样，你把电脑拆开来你也看不到软件，对吧？你给电脑装了一套 Windows 系统，它重量不会增加，你把它卸载掉它也不会，电脑不会变轻啊。你把电脑拆开来你看不到 Windows 系统装在哪里，对吧？这个呢就像这当然这只是个比方啊，比如说人的灵魂和肉体就是所谓活着，就是结合在一起。那所谓死了，那就是分开，就是灵与肉的分离。灵与肉分离呢，肉体留在这个物质世界，灵魂呢来到神的面前。不管这个时候，不管你信主还是不信主的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受审判，对吧？这是启示录里讲的啊。审判的结果就两个，要么就复活得荣耀进永生，要么就是毁灭下地狱毁灭啊。这个呢，在圣经上有。比如说在这个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主讲到了啊，不要怕了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啊，要怕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主啊。那就是说看来人的灵魂如果下了地狱里就是被灭掉了，就是说我们通常讲的形神俱灭啊。那么这个启示录里20章也讲到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对吧？有个生命册啊，那当然那个是什么所有的人了啊，那就包括不信主的人，对吧？啊，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被扔到火湖里去了啊，那就消灭了，那就是肉体也没有了，肉体早就没有了，因为死的时候就没有了，就是灵魂也没有了啊。那么所以呢，从这点呢，我们基督徒呢就不要再畏惧这个世人所畏惧的死亡了啊，就是活着死了就是这么回事啊。我们所担忧的应该是神的审判啊，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经得起神的审判，而且复活了得荣耀啊。好那么最后一点呢，我想讲的就是说呢，这个世界是虚空啊。 那么我们其实就不要在这个世界上追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了，因为你追求你的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和意义，就相当于你在这个虚空之上希望盖一个楼，或者给自己立一个纪念碑，给自己立一个牌坊。但如果你的基础是虚空的话，那你一切所做都是枉然。这个呢，在传道书上讲了很多很多啊，弟兄姊妹有兴趣可以好好的读这一卷经文啊。那么，其实如果讲到这个深入一点呢，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位格的。什么叫位格呢？大家就是说，这个东西呢也很难讲清楚。我觉得这个东西概念是灵界的，是属灵的，是天国里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经常说我们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对吧？三位一体的位讲的就是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啊，所以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呢是有位格的，而我们人就我就活在世上的人是没有位格的。所以我们的世界和世人本质都是虚空。你只有有了位格，你才有真正的永恒的基础啊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人没有位格呢？就是说，我们知道亚当是在伊甸园里受造的，后来犯罪了，被赶出了伊甸园啊。被赶出了伊甸园呢，吃了智慧果之后被赶出伊甸园呢，他就不能再吃生命果，所以他就会有死亡。啊，他就不再有永生了啊，不再有永生，而且呢，亚当也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被赶出了伊甸园，对吧？就以前是与神同在的啊，同住的，后来被赶了出来，而且呢，不让他再回去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天然的人，其实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其实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在神是活在时间之上的。所谓后代是有时间的观念的嘛，对吧？谁是父亲，谁是儿子，谁是孙子，那不是按照先来后到排列的嘛，对吧？啊，那么如果神是超越时间的，是他一眼看到头的话，实际上亚当和亚当的后代在他的面前就是亚当一个人，是一回事。那这个一回事呢，就是说呢，如果从位格上讲，就是所有亚当的子孙和亚当是同一个位格。但如果亚当他失去了他这个位格，那所有的亚当的后代，也就是我们全人类，你们都没有位格。我们可以简单想象，就是说亚当以前在神的面前是有一个位置的啊，有张椅子可以坐在神的面前，在伊甸园里啊。现在被从这个位置上轰出去了，轰出去你就失去你这个位置了啊，你就没有这个位置了嘛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人呢其实是没有位格的。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获得位格呢？我们只有抓住耶稣基督啊，因为耶稣基督有位格。为什么？他是圣子呀，啊，对吧？这个不是圣经里讲了半天啊，他是神的儿子嘛，啊，我们也说他是天父的儿子，三一神嘛，对吧？三一神他是有位格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抓住了基督啊，我们得着基督啊，我们就有了基督的位格，就是我们就可以坐在耶稣的位置上面了。啊，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就蒙神赦免了啊，神就不看我们为罪人了，我们就有永生了啊？因为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跟从基督之后，神看我们就在他眼中我们就是耶稣了，就像亚当的儿孙在神的眼中就是亚当啊。那耶稣的这个耶稣的这个门徒啊，也就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也就成了神的儿子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神就看耶稣，不看我们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有了耶稣的位格啊。那么我们有了这个位格，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在天国里就有自己的位置了。就像主耶稣说，我们可以住在天父的家里，他家里有好多地方，他接我们去住，对吧？就是我们有地方住了，我们能待在天国里了啊。那我们能待在天国里就什么意思啊？我们就有永生了呀，啊，只有天国里有永生啊，啊，地狱里是永死。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也没有，我们这世界是个幻影，啊，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流量啊。最后你要分叉的，像条河分叉，要么进天国得永生，要么下地狱得永死。你不能永远混在世界里的，所以没有人能活过120岁，对吧？就是你不能老赖在世界里不走也是不行的，因为它只是一个流量啊，最后它会要么流到天国，要么流到地狱啊。那么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 在这个世界中还流转的时候，抓住我们的主耶稣啊啊，求他带我们进到天国去，对吧？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呢，得着儿子的名分，得着永生啊。那么这个呢，那么接下来就是我可能下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啊，我们要进到神的国啊，神的国是永恒的啊。那么神的国里有哪些东西呢？啊，有哪些永恒的价值是什么，对吧？啊，还有我们怎么才能进到神的国里去啊？这个呢，我想下次我跟大家再分享啊。那么最后呢，我可以有一个小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也可以讨论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世界是虚空的啊，它是一个啊无法把握的啊待不住的地方，那我们人能不能靠自己？就不靠什么耶稣基督啊，不靠这个神，就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什么积德行善啊，或者靠自己这个修行啊啊，能不能就是让自己得到一个永生的状态啊，就是摆脱这个虚空啊，就是靠自己行不行啊？大家可以思考啊，可以讨论啊，谢谢。
谢主。人地性的交通呢，让我想到很多东西。其中有一件事情有意思，刚才弟兄提出来的问题，大家可以有一些思考。那么我思考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刚才弟兄有一个比喻，讲到硬件和软件 ，computer 的 hardware 和 software。那讲到software 就好像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 spirit and soul， 我们的灵和魂啊，那么当然我们的身体里面没有看到灵和魂，就好像 hardware 里面看不到 software。 OK， 那现在呢，讲到永生，也有一种所谓的科学家们在说，把你的思想通过电脑提取出来放到云端，你的思想就可以永存。这是不是一个 software 放到了云端就变成了一个 eternity？
就靠自己摆脱虚空，靠自己。
回到刚才弟兄的那个问题，他好像在提出这个思考哈，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些东西，有一些事情可以做，然后让我们的情感、思想、魂寄托在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么，这件事情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人工智能也好，科技也好。它区别于神的创造，最大的一个差异在于生命。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思想被一个电流提取出来放到云端，这是生命吗？这不是生命。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所谓的技术。那么 eternity 和 vanity 的问题在这里，就当我们讲到永恒和虚空的时候，刚才弟兄也提到了，在传道书里面有讲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我就请教老弟兄这个问题，老弟兄跟我很简单的讲了一句话。我问的问题是什么？我说你看所罗门他这么聪明，他这么富有啊，他也这么令很多人羡慕，他在这么经典的一卷书里面讲到，不管是好的坏的全都是没用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经历可能有的是好的，可能是有的坏的，是不是也都没有意义？我们今天的富裕也罢，贫穷也罢，有余缺乏，顺境逆境，我们的婚姻家庭，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学业，我们的职业，所有的这些事儿，可能都会让我们去经历坎坷，经历困苦，经历挫折，也可能经历顺遂，经历满足。所有的这些事情，如果回到所罗门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的话，那是不是我们所有的这些经历变成了没有意义？如果所有的这些经历都变成了没有意义，那么我们的存在是不是也没有意义？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虚空？我们怎么去理解永恒？老弟兄跟我们讲了一句话，他说所罗门呐，他后来怎么样？他没有听主的话。我们呢？ 我们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听主的话？我就交通这几句。
我们来读一读圣经吧，罗马书第八章，28节，罗马书第八章的28节。
罗马书第八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好了，这圣经里告诉我们，万事互相效力，临到我们基督徒身上的每一件事都在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是不是爱神的？你是爱神的，临到你身上的一切事情会叫你得到益处。如果你不是爱神的人，临到你的身上的事情对你没有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我们再把29节到30节读一读。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好了，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不但称为义，而且要得到什么荣耀，这是神定规的，你相不相信？神已经把这些都定规好了，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所以这是万事互相效力，每一件临到我们基督徒身上的事情都在做工。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你是一个不爱神的人，你得不到益处；你是一个爱神的人，每一件临到你身上的事情你都会得到益处。这是圣经讲的。
我是这么觉得，就是刚才这弟兄讲的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以前确实没有想到，觉得虚空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啊，
这个虚空，就是实际上那个这个虚空这个变化，我觉得用这个来解释这个世界还是比较恰当的。但是我觉得不论这世界怎么虚空怎么变幻，但是现在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实在的。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呢，当然你说钱呐、什么这那，你自己想要那些东西，你为之奋斗的东西，这一生其实都是就像刚才王瑶弟兄讲，也没什么太大意义。但是我就觉得当你停下来你的奋斗，你在就是你有时间静下来来享受主的那些话的时候，反而就得到了很多的东西。你比如说，我就觉得我现在比如说没有那么忙了，可是我的周围的朋友却越来越多。这圣诞啊，简直就忙的啊，就很忙啊，没有时间。这个聚会那个聚会，他们都叫着我，为什么？我就觉得，就因为你现在你才有心情想我怎么去听神的话，怎么能好好的学习圣经，怎么能好好的祷告，然后啊，就是按神的 那个给你的那个方向去做，那你做出来的事情是实实在在的，叫人家看得见，所以人家愿意呢就是和你接触，或者他觉得你好像就是在你身上也有一种特别阳光的东西，所以人家喜欢接触你。我觉得就是实际上你在当跟人相处的时候，你觉得这些很多的人，不同的人都很讨厌，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就像刚才丁勇说的，你就得忍住，你先别说，先不说，你就在想这个神应该叫你怎么做。当你不说了以后，你再说出来的话，可能人家就可以接受了。就像今天我练车，我无缘无故的跟人家教练发了一顿火，为嘛？我嫌他教我的次数太多，我还没学会。其实我早就拿驾照，就说本来想买车，所以就想再练几次，可是他总说我不行。后来我就冲他发火，我说我花那么多钱到现在还不行。结果教练就说，如果要是别人我就不会再教了，但是我觉得你反应其实还是不错，另外你有基础，我才愿意继续教你。所以我听教练这话，我就觉得，我突然间就觉得啊，后来我就祷告，我就想我到底该不该学这车。所以我最后我能做到什么呢，我就跟人家教练道歉了，我说我这个人呢就脾气特别不好，有的时候想想不自己想的事儿啊不一定对，可是过去以后，我说你看你刚才说那话就对我很有启发。后来教练就特别高兴，就特别愿意再继续教我。我就觉得当你听神的话的时候，其实你得到的东西是很多的，而且这个是比较实在的，因为你自己享受了。虽然你不管世界是什么样，但你只要自己享受这生活，你自己只要听神的话，你自己做来的事儿叫人家觉得靠谱，那就行了。哎，这就我一点感受。
刚刚仁弟兄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这个虚空并不是它不存在，而是在于它跟永恒的一个比较。永恒在什么？它是无价的。虚空它虽然存在，它一定存，既然存在就有一定的什么价值。就如同一辆汽车，它叫做汽车，可是它有不同的价值，可能是你是开 Lexus 的，啊，我是开 Nissan 的，它的价值就不一样。那何谓永恒？何谓无价？它是不能用价值去衡量的。那虚空的东西是可以去用价值来衡量它。它再有价值，它还是有一定的什么限度，它是不是 unlimited？而是它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所以一个东西，一个物质，或是我们所谓的人所创造的东西，它的价值是有一定的范围的。但是有一个东西是没有范围的，就是神那永远的生命。所以永恒是在于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是神那给我们那永恒的生命。所以主说了一句话，你们知道这经中这书中有永生，却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这个信仰不在于说我有多少的神学的知识道理，我有多少的能力，我能够讲一篇很好的道，而是在于说基督徒的生活，它的重心价值在于我们要依靠这位全丰全足全能的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得到的是这宇宙的无价之宝。所以今天为什么说耶稣基督的生命是那无上的至宝，是宇宙的最这至宝。也就是这个宝贝，它是无法用所谓人的那种价值观来去衡量的。也就是说今天它的无价在于，就是说唯有它能够为我们世人的罪来用他的生命来偿还这个罪债， 这个罪我们是没有办法 用任何的方式来，不管是行善积德也好，是没有办法去偿还这个罪债的。我不可能说啊， 我有罪，那我要行善积德来赎罪，是不是在人的那个价值观里面是不是可以的？对，将功补罪补过嘛，是不是好像是嘛？但是呢，可是在我们人的内心深处，那个罪啊是辖制人的，我们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来去是吧赎罪，好行为来去赎罪。那当然我们人有那个坏的行为为什么会产生出来，是因为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也就是说今天这个永恒与虚空 实在是我们值得我们去深思的。这个虚空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满足什么人内心的虚空，所以人的内心啊，除了主耶稣能够用他那丰富的生命来满足我们内心的虚空之外，任何的世界上的东西是不能满足我们人那种虚空的心灵。所以这个灵，我们这个魂的部分，灵的部分，只有借着神那永恒的生命，能他那丰富的生命和恩典能够来满足我们，使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再感觉什么虚空。也就是说今天因着得到了永恒的永恒的那个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不怕什么虚空，我们就不会说啊，好像世上的东西我追求不完，我满足不完，我可能有一栋房子的，有一辆豪车的，可是我的内心还是虚空，我还是不能满足我内心的一个欲望的需求。我可能今天是 iPhone 14，哎，明年出了 iPhone 15，哎，我要换更新的、更好的。可是那个价值是这样子而已吗？不是的，它永远也没有办法满足我。虽然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设备，但是它满足不了我的一个欲望需求。人的境界是好像是那欲望是无止无尽的。现在已经有了 OpenAI 等等，那种好像似乎是可以满足我们一些，似乎是我们人以前没有办法很快解决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人生所有的问题的解答唯有在神的那生命的话语里面，所以神给我们是给我们这本圣经啊，就是说当我们人得到他那永远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借着神的话来去来自填装我们那虚空的内心，因为他是那我们属灵生命粮食，那生命粮食唯有借着来读主的话来吃吃主来喝主，也就是说享受他今天所赐给我们那丰富的生命的时候，因为他的身体是可吃的，对不对？他的血是可喝的，对不对？可是当主耶稣讲的那句话的时候，跟随他的门徒却是听不懂，对不对？那也就是当今天神给我们这本圣经的时候，哦，我们终于读懂了，我们终于明白了，是因为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生命当中，然后用他的话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明白我们人在地上生活唯一的目标，唯一的唯一的盼望是在那永恒的生命。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说积财在天啊等等，是不是在人的眼界里面这很像很虚幻？不，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那永恒的生命才能填满我们那虚空的心灵。我就分享这样。
看一下弟兄姐妹还有没有其他想要分享的或者问题可以提出来的，有没有想要补充的？
我听到几位弟兄还有长青姐分享之后，我就心里有个感受，还有老弟兄分享的，就是刚才王耀弟兄说，我们在这上是那活着有意义吗？对呀，那个如果一切都虚空了，那干嘛要做一起这走一遭呢？这样，但是刚才老弟兄那句就是说，得着益处，遇到领导我们的事情。是我们爱神的时候就能得着这益处，所以我心里很大的一个被启示，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主了以后都知道在神是他那里是有宝贝，是有益处， 就是怎么我们能得这益处，我就跟我自己说怎么能得这益处呢，就是跟自己的那个平时那个生命，就是不是只是学问，而是跟生命是有连接，跟自己跟神的那个生命是有连接，才能得到这个，不光只是得着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刚才常青姐她分享的就是她把以前知道的，但现在心里面得着神的这个带领，圣灵的带领和感动之后，她把行在她的生活当中，她就里面她所说的靠谱的意思，我觉得就是别人从她那里看到一个从神来的那个生命是很很公义的，也很有爱的，也很谦卑的。照说他是付钱的哈，在我们市场来讲，我付钱，我发句牢骚，我不想说对不起，也不没什么太大关系。但他从主里面得着这个圣灵的带领之后，他就跟人家说对不起，从他的角度来很谦卑的，所以就是得到这个益处了。我就是问我自己，我在就是这前两天，我觉得我先生跟我说一句什么话，我特别难过去。然后在星期五呢，是他们学校的那个也有一些家长在，也有这个是主里的很好的爱主的弟兄姐妹哈，就邀请我们去参加星期五晚上他们一起的团契。那我呢就没有，我出门的时候没有邀请我先生。然后到了地方，那位弟兄就说：“卡尔呢？他没能来吗？”我就很被圣灵就提醒了，我不能说假话，我说他没事情，但是我没有邀请他，我说是我阻拦了，我说现在圣灵提醒我了，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所以就在那一刻，我是被这个弟兄的话提醒了之后，在主里面的扶持之后，我愿意就是爱主了，我愿意顺服主的带领了，我才得使我和我的先生得到这个益处。所以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心里真的知道，可我就做不到，因为我没有那个时候我不愿意爱主，可是我愿意顺着圣灵带领，我愿意爱的时候才能得着。就像是我跟我小孩说，你说你不吃蔬菜，我就吃太多，跟你没关系，是你能不能得到，就是我们每个人能不能得到，是看我们自己是否真的是爱主。所以是刚才老弟兄说的那个是否能得着，就是能够爱主，爱主是一个得着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爱主，那就是真的是虚空了。那如果爱主了，当我们爱主了的时候，这个生命，神给我们的生命它是有意义的，就是你在这个机会给你的时候，你已经信主了以后，仍然有机会再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的时候，你有没有抓住这样每一次的机会，有没有得到这个益处。所以我就是跟着大家的这个教导和分享，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思考。谢谢。
感谢主，我们期待第二次，同样的题目，下一周，今天的话题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思考。我们回家以后，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主有对你讲话，不管你今天是什么状态，不管你今天是得意还是失意，满足还是虚空。不是某一个人对你讲的话，而是主有没有对你讲话，圣经有没有对你讲话，你心里有没有被震动到。你说主啊，我想要来到你的面前，我原来不认识你，我原来认识你不够，我今天想要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主，弟兄姐妹在聚会的时候彼此的交通，让你有这样的看见，你就很珍惜这个聚会，你下一次还来，你下一次还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话语面前来，请我们有一点祷告。